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问大家好。今天我们又有东明先生来到节目里边。东明你好。
蒙哥你好，听众朋友们
好。前几次东明来都是在星期三讲科学新知，今天呢把他请到节目来，我们换个口味和他谈谈别的事儿。上次您和我们讲到欧马哈，我们讲了一些华工的历史啊，那您跑的地方也不少了，您在中国喜欢出去玩吗？
在中国的时候基本上在北方附近玩，南方没有怎么去过。北京旁边有很多好玩的，比如说长城啊，然后还有这个在外面不是很有名的地方但实际上非常美，叫野三坡啊、十渡啊。
稍微给我们听众朋友形容形容吧。
就是从北京坐火车呀，大概坐5-6个小时、7-8个小时，然后
那也挺远的。
对，这样就到了，实际上到河北省的境内了。
那是东南西北往哪儿走呢？6个小时车程？
好像是往西走。
往西走。
对。
那
就到了那个山里面，那个很漂亮。
那个山是什么样的山呢？
就是郁郁葱葱的，然后长着很多树。
山脚上下了车再往上走是吧？
对，然后到了春天的时候，那边那个河啊，就是从山里面流来流去的，那个河水潺潺的，这些风景都很漂亮。
挺漂亮。那地方叫什么？叫野山坡。
野山坡就是可能就是有三个坡吧，然后叫、
野山坡。
对，就在野外有三个山坡。
那我们那个二三子大概是第二个山坡生的。他说他是北京西边生的嘛，我下次问问他看。
中间那个山。
对，你从下了车到那个山上，到有风景可以看的地方，要走多少路呢？
就实际上那个火车那个车站啊，就停在那个山里边。
哦，那不错。
对，你一下了山，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傍晚吧，4-5点钟从北京出发，然后那个火车就一直开，开到这个天黑，天黑以后可能10点多、11点多好像是。
那你到那天都黑了嘛，不是吗？什么都看不见了。
对，然后一下了火车，就看四周都是黑乎乎的，然后就觉得突然面前什么也没有了，突然是黑的。再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座大山。
哦，那你们在哪儿住呢？搭帐篷？
没有，他那个在中国很难找到没有人住的地方，到处都有人的。
到处都有人住。
对，然后那个火车站停的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村庄，我们就住在那个农村的这个人的家里。
要付点钱。
对，是这样的。我挺喜欢这种野外的。
野山坡有哪些地方可以玩呢？你们就往山上走就是了。
实际上我们就是在山中间走来走去的，还不是说往山上面爬。它野山坡连着的另外一个地方叫十渡，就是有十个桥，那个渡就是渡河那个渡。
哦，
你可以就是弯弯曲曲的顺着那个河走。要经过这个10座那种小桥。
所以叫做十渡。
对，大概10几20公里那样的距离。
嗯，
然后两边的景色都是。左边也是山，右边也是山，前面也是山，后面也是山，就是那样。
那你到美国来去过哪些地方呢？离开德州你就到了欧马哈，你们有机会出去玩吗？
是啊，这说起来我上个星期还刚去开了一次会了，也出去玩一玩，看看风景。
真的，这个美国人最会搞这个东西，他们开会都是选这种风景很好的，或者可以滑雪的啊。那实际上呢，就是半开会半玩，就是这样子了。
对啊，这里面有个问题呢，说不定咱们可以等会儿说一说关于开会的事情。
关于开会的事情。
这个、对，这里面有些窍门，必须要在那些风景点开，要不的话大家就不去了。
大家就不愿意去了。我听人家说到夏威夷开会的时候，那真的是到下午都没人在了。
对对，差不多。
你们这次开会到哪儿去？
我们是去这个加拿大和美国边境交界的这个叫
威尼明。哦，那我知道，那肯定是尼加拉瓜大瀑布是吧？
你说的不对。
那是什么？
叫尼亚加拉瀑布。尼加拉瓜是非洲的一个国家。
哦，
那是在非洲。
尼亚加拉大瀑布，好吧，尼亚加拉瀑布。
对对对，没错，就是、这个。
那你们是在美国境还是在加拿大境，在哪一边？
它两边都有。我们去呢是从我们这个城呢，然后坐飞机，飞到纽约的巴佛罗，叫巴法罗城吧，然后
对，水牛城。
对，水牛城，从飞机场出来，然后开车，半个小时就过了边境，然后就到加拿大那边。
旅馆是在加拿大边境那边的旅馆，是吧？
对对，在那边。
那旅馆就是在这个瀑布上头了，是吧？可以看得见。
对啊，很好看啊，就是那个窗户外面就是奔腾的这个河水，还有那个巨大的瀑布。
你从水牛城的飞机场，你开车开半小时到那儿，这个路上是什么景观呢？
美国这边很有意思啊，就是我觉得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加拿大和美国的鲜明对比。在美国这边呢，他不太搞这个旅游的东西。水牛城这边呢，就是看起来跟其他的城市没有什么区别。只要一过了边境，那个边境呢，实际上就在那个桥上面，因为是一条河嘛，就是这个河就叫尼亚加拉河。美国和加拿大分成两边，过了河之后，加拿大这边就是好多游人啊，然后他为了吸引游客啊，还开了好多赌场。
开赌场是吧？
对，感觉就是那个对比，那边是静悄悄的，没什么动静，这边就是灯红酒绿。
开车过去的时候怎么开着开着突然就看到这个大坑，就是这个大瀑布还是怎么样？
哎，就是这样，有一点点像那个大峡谷的那种感觉，就是都是平原嘛，然后突然这个地就陷。
你也去过大峡谷？
对，我去过，看过那个大峡谷，但是那个大峡谷的深度就要更深了哈。
这个没这么大，但是就是水是吧？
对，
马蹄形状的。
对，这个说的没错。你知道为什么是马蹄形状的吗？
我不知道。
其实这个瀑布啊，它最特别的一点是它那个水流量特别大。
它这个是什么？五大湖的出口是吧？
对，有五大湖嘛，然后伊利湖是最大的那个湖。这个伊利湖呢，就这个水啊，就流着流着，它就流到那个加拿大那边叫安大略。
对。
然后从那边就进海，然后中间呢，它有这么一条河连着的。所以它的水流量特别特别大。
它有个断层是吧？
对对，刚才说为什么会是这个马蹄形的呢？就是因为它水流量特别大。在200年时间之内吧，就是200年前的时候，它不是马蹄形。
哦，真的？
是平的，是一条直线。
越冲越圆就是了。
对，它就中间那部分它就陷下去了，因为它把土就给它往下冲。
哦。
那个冲的力量很大了，它就把它给冲成一个半圆形的这样的一个。
那再200年，他们有没有说会变成什么变方的了，还是怎么样？
可能就那水牛城可能就没了吧，我就不知道了。
看到这个大瀑布的时候，当然每个人都听过这个大瀑布，但你看到它的时候，你什么感觉的？
我觉得挺雄伟的，
比你想象的要大。人的想象很难想象那个身临其境到底有多大，是吧？
对，它有一点数字哈，比如说，它每秒钟那个瀑布流出来的水呢，有5720立方米。
5720立方米，这等于什么？
就这么说吧，就是说，如果一分钟流出来的水啊，够这个30万个家庭的这个洗澡的用水，就是不是说用那个烧碗，是就是把它泡在那个。
我很难想象有30万个家庭在那个大瀑布底下洗澡。
对啊，所以那只是一分钟的水啊出来的。
一分钟的水。
对，你想它是日月不息的这样的流啊。
它那里有发电厂吗？
在河的下游有，大概就是10公里之外，然后美国也有，加拿大也有。
那你有没有钻到瀑布底下去呢？有没有去坐船呢？
它是这样的，就是说瀑布嘛，就像那个水帘洞似的啊，就是当然这个规模就更大一些。然后在高的这一处呢，那个为了吸引游客，加拿大就从里面打了一个就像山洞似的。
它从里面走啊？
对，因为它不是山嘛，实际上咱们讲的是平原和下面的沟。但是他从那个平原那儿呢，就打一个洞，然后坐电梯下去。这都是在
坐电梯下去。
对，就大概10层楼的那种电梯，然后一直下去。
不是从底下从台阶这样爬上来，不是，就坐电梯下去。
对，是往下走。
所以你就从洞里面出来了。
就站在洞口，然后你就像水帘洞一样，你就看那个瀑布，就离你大概只有5-6米远的那个距离。
那这个洞是人工打的？
对，是人工打的。
何亏他想得出来。
对呀、啊，但是站在那个近距离看。实际上啥也看不见，就是倾盆而下的水。
你手摸得到吗？摸不到。
那根本不敢去摸，就是因为它那个水流量就特别特别大，就跟绝对是那种大洪水的那种水流量，不是慢慢的在那流啊，然后去摸。因为你想，我们站在洞口的时候，那个水就能够溅进来，一直溅到那个洞口里边，整个那个洞是湿的。
那个洞有多大？它打了个多大个洞？
大概四五米宽，然后两三米高这样一个洞。
那没多大吧？你们就是大家轮流到那个洞口去瞻望一下这样的。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他快关门了，人不多。
哦，那还不错，要不然人多的话你还挤不进那个洞去。
那可不就是，哎呀，那个倾盆而下的水真是我一辈子从来没见过。
那你们需要穿雨衣了？
对啊，因为他那个水会溅进来嘛，所以就要穿上那个，反正游客去他就给你一个那种很薄的塑料布，一次性的。
呵，那你一天游客下来，你们要制造多少垃圾啊？
一般大家都带回来做纪念品。
哦，真的。
然后对，因为他那个雨衣吧，还真是像一个，虽然是一次性的，还真是有帽子啊，有袖子这种。
哦，上面还有说，上面还有字儿吗？
对啊，然后上面印着那个尼亚加拉瀑布的字啊，和那个图画呀、什么的，
哎，
算是一个纪念品、啊。
有没有里面有没有个牌子写 Made in China？
我觉得肯定是 Made in China， 但是我找了一下没找着。
没找着。
对，
这世界上发财的事没有几件跟中国没关系的。现在，
对啊，中国人很，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厉害的啊。我觉得。
那你们就是从那个洞下去看了看，还看了什么呢？有没有坐船？
就是刚才咱们讲的是在这个水帘洞的背后看，到它前面去看呢，就是坐船。
坐船从哪边呢？从美国这边坐还是从加拿大那边坐？
两边都有，哪边都可以
坐。各做各的生意。这个下一趟电梯坐一趟船要多少钱呢？
还行，因为他那个船能装很多人啊，所以他并不需要收很贵的费用。大概10块钱吧，好像是。
十块钱，那也是多少？80块人民币是吧？
对，差不多。
那下那个洞要多少钱呢？
那个洞好像也是10块钱。
船怎么样？他把你开到，他开离那个瀑布的多近呢、啊？
他最近能开到的就是那个半个公里的那个距离。
哦，他没办法靠太近，太危险了，是吧？
对，因为开到那个最近的那一点的时候，那个水已经是就是连续不断的向我们身上泼。
有没有翻过船呢？
好像没听说，因为他那个船很大，
你
知道吗？你
没问我，要我上去我先问我说你们翻过船没？在底下看跟上面看什么不一样？
因为你在这边，它就不是在山洞里面，所以你能够看得见蓝蓝的天空啊，而且它那个水因为很高嘛，所以就会一直冲下来，就会产生很多水汽。
对。
就像那个水雾一样的，那个水雾它不是往下，它是往上
升，往上
升，
像冒烟一样的。对
对，就能够跟天上的那个，如果要是有云的话，就会连在一起。
哦，
你就看见整个是一个白色的柱子那样，
挺开眼界的，就是了。
就是很惊奇的景色，就是说因为水汽很大，所以能看得见很漂亮很漂亮的
那个彩虹，是一直都在那儿的是吧？
对
啊，
只要有阳光，
只要有阳光就有彩虹。哎，那你摸得到这个彩虹？
还差不多，因为
差不多
那个船就一直能够开进去嘛，所以开到那个就是白色那个雾气里面。
这个彩虹有多大呢？
我觉得大概有1-2 mile 那么，从这头到
那
头。那
也挺大的。
是啊，
它不
是
个 baby 彩虹啊。
对，因为那个瀑布本身就很大嘛，所以能看到的时候，这个船能够开到离这一端，它不是那个拱形嘛，然后这一端你就能够挺近的。然后另外一端稍微远一些，
像我们有时候看他那个大瀑布的照片的时候，可以看见这个有的人能把这个彩虹照下来。
对，彩虹在那边这个旅游点是一个关键词。比如说他，我刚才说那个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那个边境，其实就是那座桥，在这个河上面的那个桥，
叫 Rainbow Bridge 是吧？
对，桥的名字就叫彩虹桥。还有好多当地的一些饭馆啊，什么都叫彩虹饭馆。
怎么样，值不值得去看看呢？
其实我倒不是为了那个去看这个景色，主要是因为还是工作上的事情啊，那边有一个会议，就是我们这个。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是去专心开会，你不是去玩的。
对。要是没有这个会议可能我也不去了。
那你还去过什么地方？你去过大峡谷？
大峡谷以前是去玩过。
你是开车去的吗？还是怎么样？
也是好像飞到那边然后。租车然后
开着开着就到了大峡谷停车场，往下一看就是大坑是吧？
对，有一次我带我的父母去，然后因为那次是我第二次去，然后我就 去的时候跟我父母讲大峡谷有多么多么宏伟，然后突然陷下去一个坑什么的，在车上都离那个大峡谷还只有一两百米了，我还在这个讲说它有多宽啊多长啊什么的。
嗯，
然后
你爸爸说什么？
那个我妈妈说哎呀看了简直太欣慰了，你说了多少数字什么的还是不如亲眼看到。
是它那个东西太宽了，看着像是平面的一样。对
对，因为你开过去的时候整个是一马平川嘛，你眼前的时候都是平的，然后突然就觉得好像前面没东西了，然后这个时候一片树林一过就是那个大峡谷。所以我挺喜欢看这些自然的景色啊，
对，
就觉得好像有一种更大的东西在我们的生活之外，
是
也算是一个提醒吧，就是
你觉不觉得这个美国人尤其是啊这个美国人的怎么开发这个风景点呢、啊、跟中国人是完全两套不一样的哲学。
我觉得好像因为可能我在国内玩的不多，我就是觉得这边相对来说人是不是少一些，那边人多一些。
这边人不但是少啊，这边不管是哪里玩的，他这个肯定给你车子就开到目的地啊，下车就看见了。这个叫做看风景。
不用经过很多的长途跋涉、
哎、你想想看，如果是大峡谷，当然大峡谷这个地方比较特别了啊，或者我为什么问你这个、这个大瀑布的路上什么景观，你要是中国人呢、啊、开发这个地方啊、第一个这个野外虽然有人住，住的人不会这么多，对不对？我们要开发大峡谷，我们可能不是这么开发，我们从这个峡谷的底下开始开发，对不对？各种各样的曲径通幽啊，悬崖峭壁啊，然后总要你坐火车坐了，然后走半天的路，然后走着走着走着浑身大汗，终于看见了一堵庐山真面目，哎呀，
对，
觉得很值得一游，然后再慢慢走回来，对吧？
对，
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先
直接去看，
哎，先给你开个大公路，哗，开到那的辟个停车场，
对，就到了，
就到了。对，我以前带国内来的朋友去看，他们说美国风景没中国好看，我说不是美国风景没中国好看，这个哲学不一样。其实大峡谷底下是非常漂亮的，只是你除非你有这个本事。你要坐驴子下去或者亲自下去 hiking 啊，走好走整天才能走到底下去，所以就说底下这个很多很漂亮的风景点，但是
对
美国人观光就是到此一游就好。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漫画，我这个印象非常深刻，他们就是到了大峡谷下车之后，这个爸爸在前面跑啊，跑到边上赶快照个相，然后就回头跑，回头跑的时候，他的小孩跟在后面说：“爸爸，我还没看见。”爸爸说：“没关系，回家再看。
”回家看照片，
回家再看，回家看照片。
不过有一点我挺喜欢，那个中国国内的时候那个旅游，就是可能因为这个文化的不同，或者是在中文的那个语言环境里面受这个古代的诗歌呀、啊，或者是这个文字的这些文学作品的影响。我们很爱起名字。然后呢，
对对对，没错，
把各种各样的风景点呢起一些很有诗意的或者是很有特点的名字、
哎、这都是这个几千年这个文人的这个心血结晶啊。
对呀、
啊、你到美国这个东西就不行了、
对呀、啊、要搁这大峡谷在中国，那肯定它就不叫大峡谷、
啊、它不叫大峡谷，对，
它肯定要叫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
对对对，然后
这个
你看他们没多少名字的、他们要是有个大有个比较窄的瀑布，他们就叫做 Bridal Veil，就是新娘白纱，就是这样子
啊。
对，
那可能是属于最有诗意的了。
哎，对，这已经他们最有诗意的。对，我以前有个美国朋友，我请他吃馄饨，然后自己包了馄饨做给他吃。吃的时候我就问了，我就跟他讲说：“你们这个美国人呢、啊，完全没有文化，没想象力。这东西好不好吃？”他说：“当然好吃。”那我说：“你告诉我这东西像什么？”他就在左思右想，你知道他最后跟我说这个馄饨像什么吗？他这个馄饨像修女的帽子。我说这还能吃吗？我问他说你要不要知道我们中国人认为这个馄饨像什么。他说好，你讲给我听。我说你不觉得它像金鱼吗？对吧，上面还有几个葱花在那飘着。他说哎呀这个好啊，这个可好。我说是啊，你们就是没文化。
我还以为你说应该像抄手。那个南方就是管馄饨叫抄手嘛，就是像两个手抄在一起呢。
东明，其实这个我们开发风景点的这个办法啊，也从我们信主的事情上能够反映出蛮多问题的啊。因为我深深感觉到你跟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 他总是喜欢从他自己的体会，从他自己的感觉来出发啊。
嗯
啊，我们常常忽视另外一个观点，就是那个鸟瞰式的啊，
嗯，
把整个的图画放在你眼前，神救赎的计划，神造人的心意，我们这个时间、这个世界在永恒的计划里面是在什么地方，因此我们应当采取什么行动啊，这是从一个大图画，像美国人开发风景啊，他到了山顶上告诉你说底下是什么，你可能觉得他风景没这么好，没这么有味道、对不对，
嗯，
但他给你一个很清楚的图画。哎，中国人喜欢这个走到哪儿说到哪儿。
嗯，
对不对，
然后走到哪儿到此一游。
对，你如果跟中国同胞讨论信仰的问题，你就在里面板着手指头数啊，他会讲多少次这个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你不管跟他说什么，他的答案都是我觉得我觉得，这什么、这就是中国人游山玩水的态度。对对，
我觉得我也挺爱说我觉得。
对对对对，我们喜欢从、
这个、习惯了、
从自我感觉出发，然后到最后柳暗花明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这大峡谷的中国被这样开发就觉得有点糟蹋了。对吧，你什么汽车开到顶上往底下一看，上个厕所就回家了。大瀑布也是，他们虽然不盖庙，盖个大旅馆在上头，你在那看看看看整天看不出什么名堂。你应该给他有个这个曲径通幽，慢慢的，对不对，由远而近，由下而上，从这个河的出海口那边慢慢的开个小径上来，那才带劲儿了。对不对，
至少就是在每一个景点，然后
再哎，对对对对，再跟每个景点提个名字啊，取个名字，提个诗啊，这样才有味道。
至少得我觉得大概几十次了以后，然后才能到那个地方。
哎，就转几百个弯，终于到了这个尼加拉瓜，这个尼拉加瓜的什么，管它叫什么，到了这个大瀑布，哎呦，那才过瘾。这是中国人的看法，我们喜欢照着自己的时间，照着自己的能力，照着自己的体会，慢慢的去摸索啊，这个两个都重要。从信主的事情来讲呢，哎，首先我们必须要晓得神是一个寻求沟通的神。你看在创世纪一开头他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对不对，啊，地是什么啊，这个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就是一个大峡谷的看法。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接着他就来了，神说啊、什么叫做说呢，我们当然从一方面来讲，说可以说神是用他的话来创造这整个的宇宙，可是另外一方面，当你讲到说他说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晓得他是一个寻求沟通的神。他是愿意把他全盘的心意告诉人，而且人也可以去了解他的心意，这个叫做神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思想。可是你看整个中国人信主啊，最缺乏就是这方面。我们在信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没有那个鸟瞰的图画，我只要有自己的经历就行了。比如说有个人他跟着他的师父学气功，师父说我这么摆你就这么摆，我这么动你就这么动，然后他就跟，他第一天跟没感觉，第二天跟没感觉，跟着跟着他突然觉得他里边动起来了，他就很高兴。啊，就算你修炼的跟你师父一样，你成了这个气功大师，我再问你说到底这个气功是什么东西，你讲不出来的。
对，
什么叫气，在你里面又是怎么跑的，你可以有个经历，你可以有个感觉，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是正是邪，它的基本的特质是什么，它从哪儿来的，这个我们不搞的。
对，
对不对，
反正只要有个我觉得就好了，
只要就我觉得，而且我觉得舒服就好，这个其实有它的危险性，因为你没有一个客观的再判断，你没有一个全盘的图画。所以我们在讲信主的时候，你看中国人遇见信主的问题，他总是说哎我没感觉，为什么我祷告的时候就没感觉，是不是，为什么我唱诗的时候就没感觉，我去教会我就感觉不好。当然我们有很多东西是基督徒的话，其实是说经历啊，经历，我能够经历到，我能够体会到，或许是一个比较贴切的字，我能够体会到神的同在，神同在的平安啊，神赦罪的平安，这些东西。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他希望你能够看见全盘的图画，他希望你能够从悟性上明白神整个救恩的目的啊。
对，其实你看蒙哥我说的这个事情啊，不知道跟你刚才讲的是不是有关系，我觉得 我又来了。
你觉得你就说吧。
时间长了，这个嘴里面就形成习惯了。其实这样说挺不好的。就是讲这个彩虹哈。我们在那个船上的时候看到这个彩虹。
对。
当时呢，这个彩虹因为它非常大，刚才说有一两个 mile 长。
是。
但是呢，我可能这个要问这个物理学家，可能才知道为什么。但是看到这个彩虹的时候呢，心里面就有一点留心，因为想到这是在圣经里面讲，实际上就是
立约的记号。对。
对，就是立约的记号。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实际上是神与人之间的沟通哈，它是一个记号。
对。
这个记号是什么呢？是约的记号。整个圣经都是叫做新旧约全书。
它有内容的。它不是给你看的好看的而已。
对。对。
它也不只是一个光学现象而已。对。
对。你看我们坐在船里面的时候看到那个，因为离瀑布很近。
对。
那个瀑布因为特别大，就到了这个彩虹的一端。离彩虹的一端很近的时候，
你可以真的看到这个彩虹的根，是不是？
是的，就
那挺有意思，这个很不容易的，
就好像在我们的头顶上似的，就好像你一伸手能够摸到似的。
哦，
就那样。
但你还可以看见一个好长好长的弧，就上去了，你就看不见
了。在天上，对、哦。然后另外一端的根呢，在那个河的另外一个远处的地方。当时我就想啊，我这个彩虹它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弧度呢，就是而且是对称的，就是虽然它是我所看到的是一个反射的景色，但是我这一边因为它那个弧度要跟另外一边对称，所以它实际上两边的那个情况都得互相了解才行。
对。
不知道是怎么互相了解的，但是你看到的的确确 确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
你所在说的事情其实是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设计。人为什么会是人呢？就是我相信可能一条狗狗跟你坐船，他也看见这个彩虹，可是很多的事情他是不会思想的啊。有一个蛮有名的科学家，他就讲，他说这个宇宙啊，一切都有规律啊，这还不是最令人惊奇的一点，而是这个规律居然能够被人所了解。
对，
这是很特别的。对
对，
神可以造一个对称的彩虹，这个可以从光学上来讲是有各种各样奥妙的原理在里边，可是人能够完完全全看见这件事情，尤其是出于神的设计。
对，而且能够被他所震动。
对，你对神所造的、神所说的、神所立的约，你内心有一个适当的反应，有一个适当的震撼，这些东西都是神设计在里边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与神有关的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生命啊。
是的啊，有一种呼应在心里。
对对对，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他说瀑布发声啊，深渊与深渊响应啊。这句话很难懂，但是每次去回去思想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慢慢明白它啊。神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深渊，我们呢是一个小深渊，虽然是小深渊，可是可以与那个大深渊互相响应，瀑布发声啊，神所说的一切、所造的一切，在我们的里边有一个非常大的震撼，有一个反应，有一个感动，你要说有个感觉也可以。总之神是要人能够了解他，而人真的是能够了解他的。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曲高和寡。我不知道你那一船坐了很多人，有多少人在讨论这个彩虹是神所立的约。
是啊，大多数人都是心里面也许有那个感动或者是那个体会，但是到此一游然后就走了。
对啊，拿个日本制的照相机赶快照一照就回家了，对不对？
对，把心里面那个呼应给忽略了。
对，那尤其是到了尼加拉瓜啊，尤其是到了这个大瀑布或者是大峡谷啊。
不是非洲那个。
对，那这里面尤其让我们还能够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个问题啊，那也是我们曾经在节目里提醒过听众朋友，但是还愿意再提出来和大家说的。无论你是开车去也好，你是曲径通幽这样慢慢爬上去也好，当你看见这个景观的时候啊，你觉得很满意，你觉得很震动，你觉得很值得到此一游，对吧？人家问你说你去过了没有，你说我去过了啊。内行的人他就问你说你是到了加拿大那边还是到美国这边， 啊，你说我两边都去过，那不错。可是我要是问你游大峡谷，就没这么简单了。说你去过没有？你说你去过。我问你说你是到南边还是到北边？
这个好像就是都到过南边，
哎，没到过北边，对吧？
啊，
对。你这个瀑布，你看他说了，水里边也看过了，从洞里面望了一眼，水外边也看过了，坐船，对不对？都是这个80块钱人民币，
嗯，
还带了纪念品回来，可以作证说我两边都看过了。哎，那不错，嗯、那不错啊。大峡谷就不容易了。
大峡谷好像是南边呢都有修了路，但是北边就是很难过去。
北边有，北边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比南边要高了1000多尺。你北边你要绕过去的话，哦、那可麻烦了，因为它没有桥，嗯、对不对？
那个太宽了，不可能有人类能够修出桥来。
所以你要绕很大很大一个圈，绕到北边，嗯、再开车、嗯、开到北峰的顶端。那个北峰又这么高，所以它冬天都是封住的，那个路不给你走的。
哦，不像南边是一年四季都是开放的。
哎、不错不错，南边一年四季都是开放的。所以你说你到过大峡谷，你也看过，你也拍过照，你甚至买了 Made in China 的 T 恤都买回来，纪念品都买回来了，是不是？但实际上呢，哎呀，你只去了一半。你所看的大峡谷实际上是从南边看北边。
那北边跟南边有什么不同呢？不是都是这个大峡谷吗？
哎，你得看了才知道。
我没有去北
边。南
边
所有的景点我都去过了，你还没看到全部的大峡谷。有一个风景你绝对看不见，对面看你是怎么样，你看不见。
对面太远了，可能站个人他也看不见我。
是啊，是啊，现在问题就是这样，人生啊，我们就是从南边往北边看，从大峡谷的南边往北边看。对不对？
嗯，
你觉得你看得很对，你看得很准，无论你是坐车子到那下车一看、嗯、还是慢慢爬上来一看，你都觉得我看过了，我去过，我知道了，还有什么我没去过的地方，你到哪上厕所我都可以告诉你。
那个大峡谷关键是它也太长了、嗯、好几百公里长、
啊、
从南边要是开过去、啊、开到北边，这就一天的时间，半天的时间就
不要说我们这一辈子没办法把人生的事情看透、嗯、把永远的事情看透啊，因为这一生太短了，那个大峡谷太长了。更重要的是，对边从神那边看，我们有一个风景，你没办法自己想象得到的，
嗯、
你没办法这样去猜的、嗯。那为什么要读圣经呢？圣经其实是什么？
嗯、
圣经其实是对岸的风景、嗯，从神那边怎么看我们的人生，他把它明明白白的写下来，这个叫做神说，这个叫圣经是神的话。
嗯嗯，有的人就会讲啊，比如说福音朋友就会说、嗯、那为什么在我们跟神之间隔着这么一个大峡谷呢？要是没有这个大峡谷该多好、啊、
嗯，你这个美就美在这个地方了，对不对？ Yeah, 他把那头的风景告诉你、
嗯、
你这边有你这边的看法，他那边有他那边的看法，有一天你要到他那头去、
嗯、
有一天你这两个看法要碰头、
嗯、
只会剩下一个、
嗯、
啊，你自己决定你要以他的看法为看法，还是你以你的看法为看法？你现在光在这问说为什么要有这个大峡谷，这个问题已经有点晚了。因为人已经跟神隔绝了，
已经隔绝了、
啊、圣经有把这个原因都告诉我们，他说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
对，
但你怎么知道呢？那是因为他那头告诉你了。
对，
他在时间以外，他在永恒里面，他从起初就知道人类是怎么回事，他也完全晓得你今天的情况、
嗯，
他把这个实情告诉你，为什么有这个深渊隔绝，我们要怎么样跨过这个深渊，以及他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通通在圣经里告诉我们。
对，
信不信，看不看，读不读，在乎你。
对，
对不对？
因为圣经上讲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没错。
嗯，我们的心里面，内心深处，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其实都是背离神，偏离神，
一点都不错。
神是圣洁的，我们这种背离是我们不能和他在一起。
嗯哼，
你看就是比如说回到刚才这个、
嗯、
这个尼亚加拉瀑布，
嗯，
我们第一天看啊，
嗯，
我们可就是住在旅馆的时候大家都可兴奋了、
嗯、
啊，觉得外面真宏伟啊，
嗯，
然后住了第三天，第二天，第三天
你没人看
到，临走第五天的时候觉得这个瀑布，因为它是一直在这流啊、
嗯、
虽然这个流量很大，
嗯，
然后很壮观，
嗯，
但是看到第五天的时候呢，心里面就觉得，当时大家就说觉得那个看腻味了，不再惊奇。
你如果去问那个旅馆里面的清洁工，他说这有什么好看、
嗯、
因为他天天看，
对，
圣经里面有一个警告啊，在传道书的结尾，他说：“少年人呐、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对吧？这讲得很对吧？
嗯，
你们现在都还是，我们现在还算是在青壮年的时候，对不对？
嗯，
你到哪开会你就去吧，要看你就看吧。不过他有一个警告，他说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今天我们在这头看风景，对不对？
嗯，
你喜欢爬山也好，你喜欢开车也好，你喜欢走路也好，你喜欢一下子全都看见也好，你尽管去做。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够忘记，有一天神要以那一头的风景来审论我们，来判断我们。有一天神要以他所说的话来审判我们。啊，那今天他已经把他那头的看法，今天他一切的风景通通都给我们了。啊，要不要听不听真的是在乎听众朋友。啊，看你自己怎么样。今天星期五的节目总是要短一点，因为底下还有儿童时间，有儿童圣经故事。那东明啊，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好的，蒙哥再见，听众朋友再见。
哦，对了，我在这里有个特别的报告，就是因为过去四天我们的节目都比较特别一点，从安德所谈的六四，到小泉姐妹回顾她的一生，还有呢 Daniel 这个北大的学生怎么样从崇拜达尔文的迷梦里醒过来，这些都是相当有代表性的故事，所以我们很鼓励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只要你愿意要，我们可以把过去四天的光碟免费寄送给您。您如果已经打过电话就不用再打了，您无论是要哪一个，我们都会把四个寄给您，这样作业上比较容易一点，好吗？当然您如果要圣经，也欢迎您随时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 281-561-9747。
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我觉得我现在回过头去看，我都是满怀感恩的心。
嗯、
每天早上起来第一句话就是感谢神，
是
我能睁开眼睛面对今天一天、
嗯、
就是神的恩典。
没错、没错，
甭管今天遇见什么事情，
是
我都是会平平安安平平静静的、嗯、按照神的这个要求去做。我觉得信主以后自己改变很多，
嗯，
不带抱怨。我以前是很会抱怨
的，真
的、啊、嗯，我以前怨言非常多，
嗯，
这个有时候孩子闹了就是埋怨你们这些个讨债鬼。有一次呢，就是好不容易我给小小的孩子哈、
嗯、
自己做了一件新衣服，我那时候自己做，用那个车衣的那个机器哈，
做
了一件新衣服，因为那时候买布都要用布票，
嗯，
做一件新衣服都得要好好考虑一下，这衣服
是
不是该做哈？
嗯，
孩子也很高兴，一个小的中山装，我还做的真的还是挺不错的，一个小
有模有样的，
有模有样的。孩子出去穿的高高兴兴的出去了，到外头去玩去了，买的鞭炮什么的，回来以后给我这地方烧了个大洞。
哎呦，
哎呀，我说我怎么那么样的命苦，给你做了一件新衣服，花了这么大的这个力气做了，你还把它给我烧了一个洞，我怎么弄？
拿个米袋服。
我真的很难过，很难过，我难过了好几天。
嗯，
我说我们怎么就这么命苦？
嗯，
我说怎么就连一件新衣服都不穿不完整？
嗯，
到时候就真的是埋怨这些事情。
上帝很有意思，这些事情他不让你忘记。
真的没忘，
当时怎么埋怨？
真的是埋怨这个事情。
嗯，
现在想想，真的是当时的情况，我们能够熬过来，也都是神的恩典。
我要活出他生命。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约书亚记14:12，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迦勒完全相信神能帮助他赶出那些占领山地的人，并从神那里接管这块地。经过多年的历练，这个时候他的信心远比与他同时代的人成熟得多。事实上，早在中年的时候，迦勒对神的信心就已经比那些与他一起冒险去窥探应许之地的同伴们大多了。作为一个老人，加勒身体上的力量可能已经非常有限了，但他的灵力却如从前一样充沛。我们对神的信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吗？这也未必。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人年老之后很难忠于他们的信仰。那些落入撒旦圈套的人，正是年轻的时候曾被神大大使用过的人。我信仰圣徒不会失去救恩的教义，但我们自己也要努力地坚守住信仰。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对神的信心将逐渐变得陈旧，继而停止了，并且失去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影响力。信心被不断地使用而成长，就像我们的肌肉经过训练就变得更强壮。实践信心的机会大多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每件事上，即使是最细微的事上，也要让信心接受试验。肉体应当由信心来支配。如果我们的生活是受肉体的支配和控制，那失望和沮丧就是自然的结果。因为肉体的需求是贪得无厌的，最终之乐也是稍纵即逝。当我们的肉体不满意的时候，沮丧就随之而来了。不满和沮丧是一对孪生姐妹，我们很少只看到一个而不看到另一个。这里有一些用来训练属灵的肌肉并让它成长的方法。首先，我们需要在每天遇到的所有事情上把注意力集中在神身上。当我们处理各种问题时，应当考虑神能做什么，而不是我们不能做什么。遇到困难了，应当思想神的能力，而不是我们的无能。第二，我们应当成为有先见之明的人，有能力预见神无穷的可能性，而不是当事情进展不顺利了，就动摇、怀疑、优柔寡断。第三，我们需要训练自己用信心的眼睛看所有的事情，学习不把任何事情看作理所当然。为每一次呼吸而感恩的人，会努力地将自己的每一口气息都献给神。在旷野中紧紧跟随了神40年之后，到了应许之地，战胜一个看上去似乎不可能战胜的民族，对迦勒而言也不是那么困难。如果他没有在过去的每一天中耕耘他对神的信心，那他在年老的时候几乎就不可能拥有这应许之地了。
小朋友们，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我是 Esther 阿姨，很高兴你能来听我们讲故事。
约书亚在靠近耶利哥城的地方独自地站着，他的眼目和心思都注意在耶利哥城。耶利哥城现在很安静，那里的人已经听说神使约旦河的水断绝，成为了干地，使以色列人过了河。他们一听说这件事，心里都很害怕。现在耶利哥的城门紧紧地关着，没有人出入。约书亚看着那高大的城墙，也许他在想，怎样才能攻破它呢？突然，约书亚意识到他旁边有一个人，那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好像准备要打仗的样子。约书亚鼓足了勇气问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呢，还是来帮助我们的敌人呢？那人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不需要再问了，这位以色列军队的元帅马上匍匐在地，向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这个人让约书亚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他所站的地方是圣地。约书亚照着行了吗？那么谁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呢？他叫什么名字呢？小朋友们，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你是不是觉得奇怪？有时候我们还以为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是在2000年前的那个圣诞节。其实啊，耶稣就是神，在神创造这个世界以前，他就与神在一起。在旧约的圣经中，耶稣因为不同的原因曾经几次的出现。在新约中，耶稣是作为一个婴儿进入这个世界。你知道他为什么来吗？是为我们的罪。神说，我们说过别人的坏话，甚至只是脑子里想一想的坏念头，或者我们做的错事，都使我们远离神和他那美丽的天堂。我们的罪就像是一笔我们永远也付不起的债。但是神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他要我们与他永远在一起。但是谁能付清我们的罪债呢？只有神完美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怎样付我们的罪债呢？是用钱吗？不是。哥罗西书第一章20节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耶稣情愿付上他的生命和宝血来作为我们赎罪的代价。耶稣死后的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又回到天上。他今天仍然活在天上吗？是的，圣经上说，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不改变。这位为我们的罪而死的耶稣，在许多年以前曾经向约书亚显现。作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稣来使约书亚确信他一定能胜利，因为有一支看不见、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来帮助他。主耶稣告诉约书亚打败敌人的方法，他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且他大能的勇士们都交在你的手中了。你们的兵丁要绕这座城，一天绕一次，要绕6天。7个祭司要拿着羊角走在约柜的前面，边走边吹角，其他的人都不可以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以说，直到第7天。小朋友们，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奇怪的规定呢？约书亚听见后，就小心地照着做了。他知道，要想胜过敌人，只有靠神的力量，而这能力是来自于听神的话。于是，约书亚小心地听从神的一切的吩咐。一大早，第一场游行开始了，耶利哥城的人也许在害怕的暗中观望着。祭司们吹着羊角，后面有4个祭司抬着神的约柜，然后是千千万万的以色列士兵开始游行。也许当耶利哥城的人看见这些以色列士兵游完行后，就回到自己的营地，他们长长的吁了口气。他们可能会说，我们的城墙又高又厚，他们可能攻不下来的。第二天、第三天又是这样，到了第4天，也许耶利哥城的人不再那么害怕了，毕竟以色列人还没有办法攻破耶利哥的城墙。但是耶利哥城的人看不到那天上的军队， 神的军队能攻破耶利哥的城墙吗？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约书亚的军队照着神的吩咐做，也许连约书亚也不明白为什么神给他们这样奇怪的规定，但是他知道只有神的能力才能使他们攻破耶利哥城。以色列人开始了第五天的游行，我们的故事先停在这里。约书亚和他的士兵也许在想，为什么神让他们绕城这么多次呢？为什么不一次就完了呢？小朋友们，如果你相信主耶稣，你也许会想，为什么你一次又一次地与同一个罪打仗？你可能向神祷告，读圣经，遵守神的话语，可是你时常会遇到同样的试探。别灰心，神会一次又一次地给你力量来胜过试探。约书亚一直小心地遵循着神在当初拣选他，让他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向他显明的旨意。你还记得那个旨意是什么吗？约书亚应该认识并听从神的话，他是这样做了吗？是的。约书亚能得胜吗？在下一次的故事里你就知道了，但是我想你已经有了答案，对吗？
小朋友们，欢迎来收听我们的健康检查。
小的时候，我最喜欢看那些为足球队助威的啦啦队员们，他们热情地喊着，胜利，胜利，胜利是我们的。他们希望自己的校队会赢。那么小朋友们，你喜欢做一个得胜者吗？神在今天的圣经经节里告诉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最重要的方法。约翰一书第五章四节说，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得胜就是我们在一件事上获得成功。每一个人都想赢，不管是一场竞赛啊，或游戏，绘画的比赛，或拼写比赛。但是神说，有一个更重要的胜利，那就是胜过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指所有妨碍你来侍奉主耶稣的事情。我们的信心是指因着我们相信神就遵守他的话，有时甚至在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如果你相信主耶稣是你的救主，你已经胜过了对罪永远的惩罚。今天的经节是给那些已经信了主的人，来提醒他们，我们每一天都要得胜，胜过那要把我们从神那里拉走的世界。作为一个相信耶稣的人，每一天你都要与三个敌人在打仗。圣经管他们叫做世界、肉体和魔鬼。请你再跟我说一遍，世界、肉体和魔鬼。世界就是那些要把我们从神的身边拉走的人或者事物，比如说电视上那些不好的节目，有的广告标榜喝酒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又有的女子穿着举止不庄重，有的节目还充满了暴力。肉体是我们因为自己的欲望而做错了事，那么魔鬼呢，就是指老撒旦，他是神和我们的敌人，总是在千方百计地引诱我们犯罪。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 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互助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互助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